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次向你感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你仍然保守我们，怜悯我们新加坡，也怜悯我们新加坡教会，让我们也一样能够今天主日再次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继续打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有主你自己的许可，在这样的特殊的日子当中，主你要考验你自己的儿女对主你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产生许多的惧怕恐惧当中，我们再次能够安静在你面前，再次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得到安慰，得到盼望，更恳求主你自己怜悯在中国武汉湖北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受到感染。主，我们只有向主你祷告求恩，继续能够在他们所碰到所感染的这个病毒当中，让他们能够在你面前真正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恩典够用。愿主你自己医治，再次能够兴起中国更多爱主的弟兄姐妹，也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来传扬主你的福音，让更多世人愿意归向主，离开罪恶，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将这段时间再次交托，求主再次安静我们的心，借着孩子的口讲得清楚明白，这样教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得到极力帮助。如此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好，请问当中有谁你喜欢考试吗？你喜欢考试吗？啊，我想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考试吧。所以考试一来，可以说你吃不好，睡不好，因为你害怕什么？害怕考不及格，你就整天在那里精神可以说紧绷。所以我想不只是学生不喜欢就是考试，家长也不喜欢吧，就连老师应该也不喜欢。因为如果就是出题太难，学生就是考不好呢，就是表示老师他教的不好。如果他老师出题太简单了，大家都可以得到高分啊，那又能够考不出这个学生的程度来。所以虽然这个大家都不喜欢考试，都怕这个考试，但却是什么无可避免的。我们都要什么通过考试来逼我们自己来达到这个学习的这个果效。所以各位，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就像什么一场考试一样，神就好像什么一个老师，所以他希望就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考到高分啊。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不管就是你喜欢不喜欢，所以我们都在这场考试当中。所以那么我们最关心的考题是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收这个考卷的那一天，神他到底就是要用什么的标准就是来审判我们呢？所以其实神已经就是把这个考题呢都什么公布在这个圣经里头了。所以今天就是让我们能够从罗马书第二章就是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看神公义的审判这个题目。所以让我们能够用一生的时间就是来回答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而这个末世的审判呢，就是什么？就是收这个考卷的时间了。所以在罗马书就是第一章的经文当中，所以保罗他就指出了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他们的境况。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硬着心肠，他们在那里抵挡真理的罪，他们也必受这个审判。所以当这个犹太人他们听到这些责备的时候，通常他们就会有 的反应就是，对呀、啊、对对对，这些外邦人他们就是如此，所以这些外邦人他们应该什么遭受到这个神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犹太人当中，他们的传统都什么都带着一种民族的优越感，所以他们就是认为他们的祖宗 就是历代都是什么，都是神所什么拣选的，是分别为圣的这个 子民，所以外邦人没有，所以外邦人没有律法，但是他们有，外邦人他们不认识这个神，但是他们认识，所以呢他们就是自认为在神的审判的面前，他们就是有这个特别的这个地位，就是他们认为他们不会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这就是一种民族的那种优越感，所以是也是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那种的安全感。所以还有就是有点像这个中国人的这个观念一样，所以他的父亲或是祖父呢，生平他行善，就是他记得啊、但是作为这个子孙的呢，自然他们就认为他就可以得到这个保佑了。但是呢，今天我们要从保罗在罗马书中，他就是说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就是不管就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身份，你身为就是犹太人，你有受割礼，你知道律法，你并不能什么，因此你就有什么这个特权。你在神面前，我们都要什么？我们都要为着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就是受审判，就是没有一个人，无人可以逃避的。所以在第二章开始呢，所以保罗就指责犹太人一个错误的这个心态，所以你这论断人的，你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所以犹太人是认识神的人，所以他们是知道神律法的人，虽然他们就是可能不会犯一些跟外邦人的一样的这个罪行，但是犹太人却照做外邦人的这个犯罪的生活的方式就去行了。所以请看第二章到就是21节到22节，就是保罗就责备犹太人，他们虽然都熟悉神所颁布的这个律法，但却不能够什么满足这个律法的要求。他们一方面教导别人什么不要什么触犯律法，一方面呢自己却又不断的就是做违背律法的这个事情。所以例如就是他们教导别人说你不可偷窃，他们什么却自己又在偷窃；教导别人不可奸淫，自己又犯了奸淫；教导人就是要厌恶这个偶像，他们自己什么却就是偷窃这个庙中之物。可见呢罪性可以说是个遍满了所有的人类，所以不只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如此的这个犯罪，认识神的犹太人啊也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能够说他是无罪的，所以也没有一个能够说今天我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保罗他就指责这个犹太人说，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在什么事上就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所以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律法，因为他们能在犯罪的事上论断别人，就代表他们知道神的标准，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他们知道什么是错，但问题是他们怎么明知故犯。所以他们明明知道那些事情是错的，但是他们仍然什么去行，所以这就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什么罪加一等。所以他们就是虽然比外邦人更知道律法，他们更能够什么分辨律法，但是他们却什么人知不能够行，可以说是与外邦人什么一样的在犯罪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什么吗？所以这就让我们能够看出了全世界的人类的这个情况啊。所以无论你是道德在高尚的人，你的宗教信仰在虔诚的人，表面看起来可以说是道貌岸然，其实他都是无法就是来胜过这个罪的这个引诱，我们都什么伏在 这个罪的前世之下，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来自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指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可以说是得理不饶人，对吗？但对于我们对自己却十分的宽容啊，对不对？我们总觉得什么并没有像别人就是那么坏，对吗？哦，就这些人啊，对吗？这些人啊，自认为什么遭受神的审判啊，因为他们乱吃东西，是不是这样？却没有什么发现我们指责别人的那些罪呢，其实同样的都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当中你有开车吗？啊，有开车的人就应该会有这样的这个经历的，就是在开车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总觉得就是别人什么不好，对不对？啊，你开就是开车就是超过，就是那些开车超过我们的人开得太快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什么就是被拍到，对吗？被拍到，这个你看驾车这样快，希望他在前面被交警抓到，这个交警就给他们开这个罚单。所以另一种的情况呢，就是被前面的车这个车啊挡住的时候呢，就是他开得太慢了，怎么前面这开得太慢了，对不对？我们就是人就是通常有这个通病，所以别人的错呢总是什么看得特别的清楚啊，对吗？我们什么我们自己的错呢，我们却什么看不见。所以当就是我们就是伸手就是指责别人的时候就是你看我们的说话就非常的什么急躁，对不对？非常的急躁。但是呢当我们自己犯同样的这些毛病的时候呢，我们却什么总有很多自己的理由，有自己的说法啊。今天神的话再次能够提醒我们，所有的人怎么都是罪人，不管就是你是否就是觉悟到自己的罪，当神的审判就是临到的时候，神就要把人的那个本相就是什么能够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人会被外表那个假象所欺骗，但我们这位神绝对不会糊涂的，对吗？人会以外貌什么来待人，但是神什么却能够看见人的这个内心。所以那么神要如何来审判这个世人呢？所以在圣经里头就是说到神必按着这个真理就是来审判。所以神他不看什么虚假的这个外表，这个可以说这个是外表，而是什么他要凭着什么凭着公义的标准，他要按这个事实来审判人。所以人呢往往会以为就是可以靠着虚假就是来掩饰他自己的这个过失他可以骗到人，但是他却不能够骗了这位神。所以神必要什么按照真理来审判，所以人是无法可以说逃脱这个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不过呢今天就是我们来看见有一些人犯了罪，对不对？可是呢好像并没有遭受这个神的这个惩罚，所以就很多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就误以为什么神不为什么神不为审判人的，你那神是慈爱的，对不对？不为审判人的，他们就是认为犯罪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种的想法是什么？是藐视神的恩慈啊。所以因为什么神没有什么立刻降下这个惩罚，是对罪人的那种宽容还有这个忍耐，他就是留下机会让罪人就是有认罪悔改的这个机会。所以你看第四节这样说，还是你什么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吗？虽然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但是神对罪人是却充满着恩慈，他要就是按照公义的这个标准，我们犯罪的公价就是死亡，但是神什么神并没有按着 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他向我们什么世人，向我们罪人什么发出这个什么恩慈啊，发出这个宽容啊，以忍耐是留下机会来呼唤我们过去的一代、上一代、现在许多人，我们要快快来悔改。所以神他不是放任我们继续犯罪，而是在等待着我们来悔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就是不应该什么把神的忍耐宽容就是看作什么是理所当然，就是滥用了神的就是一切的恩典。就如在当兵的时候，有时候呢这个长官他就会放下那个很威严的那个面孔，他就要让这个下属啊那些新兵就轻松一下。但是呢有的人不知道分寸了啊，得寸进尺，对吗？他们就闹得非常的过分，结果我们就看见长官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福利就收回了啊，还将这个下属什么骂的这个一顿，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经历？我们当兵的时候就给你方便你当作随便，对不对？哦，对啊，我们当兵都有这样经历。同样的，如果我们什么藐视神的这个恩慈宽容就是和忍耐，你继续在犯罪，你不肯悔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你在为自己可以说继续那个愤怒了。我们就好像在试探神的那个底线，你以为神不会发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只是什么忍住他的什么他的怒气，给我们什么有机会就是来悔改。所以我们就是千万不要什么错过这个形势，当知道这个末日审判是必然会发生的，而神的审判的标准是什么，要按照这个真理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他绝对不会什么被这个表面的虚假所欺骗，因为他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内心，他的审判可以说是公义的。所以呢我们当以为以这个来作为我们的警慎，来警醒我们的心，就是来到神的这个审判面前。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在看第六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的这个经文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不读了哦，就是我们就是来看这个第神就是除了按真理审判，所以他的审判就是有第二个的原则，就是要照什么？照个人的行为什么？报应个人。所以这里的行为不仅仅是只做什么？外面的表现出来所做的所为，也包括我们内心那个思想哦。所以是按做什么？按做就是神是要按做行为来报应人。所以在旧约圣经可以说是相当的这个普遍的观念。所以当我们看一处的经文，在耶利米书就是先知他也宣布神的这个审判的法则的时候，他说，我们一起来读了，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念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的事结果报应他。还有另一处新约的作者也同样的就是同样的观念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也一起来读，来，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的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居居的日子。还有另外一处就在启示录里头我们一起来读，来，下半节，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你看见吗？从这个三处的经文里头，可见这位公义的神，他要按人的行为来审判。所以主要是指着神会在这个末日审判这个人的罪恶。所以保罗他提到的，就是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也就是指着末世的审判。所以保罗的想法与圣经其他的这个作者地方所提到的这个审判的标准是可以说是什么相符合的。所以这是否与保罗在罗马书的主题就是因信称义有抵触了吗？所以是不是有两套，这个审判是不是有两套的标准呢？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保罗他不为什么自相矛盾的。所以保罗他在这里提到照行为来报应个人，以接下来的罗马书第三章所提到的因信称义并不是自相矛盾。所以这也不是表示神有两套审判的标准啊。所以保罗在此他所要强调的是，人在神的审判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什么逃避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所行的在神的宝座前向神来交账。所以我们在地上所作所为，我们要在神的面前都什么都有可以说是清楚的记录。所以我们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有一天我们要向神就是来负责。所以包括什么，就是包括我们所说的就是话一样。所以在马太福音就是第12章36节到37节这样的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这两节来。我又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时候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要什么凭着我们自己的自由的意志决定你行善在世界上还是你继续作恶。所以因此每一个人都必须什么对自己的所行所言就是来负责。所以这是什么清楚的而且是公义的标准。所以让所有的人就是不管你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都没有什么推脱的这个借口。所以在神的公义的审判之下，我们都什么必须要为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就是来负责。而这个救恩是神格外的恩典，所以当人就是愿意凭着信心就是来信靠这位主，就是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这个格外的这个恩典，就是基督赎罪的恩典，你可以免除这个罪的这个刑罚。所以这就是在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所提到的。在罗马书第二章，所以保罗主要就是讲称义的必要性，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什么都犯了罪，我们都需要这个救恩。所以因为神在神的公义的审判的台前，当神这个查验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我们内心的那种意念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无法满足神对义的这个要求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这让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我们无能为力，就是来行出神的标准，对不对？唯有什么，唯有我们愿意就是来回转来寻求这个神的救恩，我们才有这个办法。所以神就是要按公义审判我们的罪，他也要按这个恩典来施行这个赦免。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两者是没有冲突的。所以神就是如何来报应个人呢？所以在第六节所说的这个报应是什么呢？请看就是第二章七节到八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来。凡所以由此可见，我们看见神的报应人的结果只有两种啊，就是义是永生，要不然呢就是什么愤怒
还有什么
恼恨。
所以谁能够得到永生呢？谁又会得到这个愤怒恼恨呢？所以在第七节就说了，凡恒心行善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这里就是所指的善行。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里他不相信神，他是绝对不会什么坚持在他们的生活中来持守神所吩咐的教训。因此呢，人之所以行善，可以是行神的旨意，全是因为什么？他心里先相信神，而他就能够活出那个信心的这个表现。所以他先相信神，然后他就是有相符的行为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知道人的善行是不能够什么换得称义的，但是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得到称义的人。我们却应该什么以善行将这个信心什么活出来。所以借着呢，保罗就提到以面前所说的永生就是相反的人，就是神愤怒恼恨的人。在第八节就这样说吗？唯有借当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所以呢，神惩罚恶人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对神的态度。所以这里说接党的意思就是犯罪的人，你看见他不但什么不悔改，对不对？反而他就是为了就是要证明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他就寻找就是一群的人和他什么一样去犯罪的人，就是来壮大他们自己的那个身世啊。所以好像大家都犯同样的罪，可以说就是臭味相投啊，对不对？所以罪也就不算为罪了。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我们就看见这些作恶的，他们就是不愿意顺从这个真理，反而他们什么？反而就是顺从不义。也因为什么？他们的心里对神什么不顺从，他们才会行出那个自私借党的恶事。神就是给他们的报应就是什么？愤怒还有恼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作恶的人不但在这个末日的审判的时候，所以神要什么将愤怒恼恨就是倾倒在他们的这个身上，即使在这个今生呢、他们也要什么也会受到这个作恶的这个报应，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看在第九节所提到的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所以神就对我们，你看对我们的这个报应，可以说包括就是永恒还有今生的。所以永恒的报应是将来才会面对的，今生的这个报应应该就现在就会什么现在就会承受的。所以将来的审判是关乎就是我们永生的地位，现在的审判是关系到我们在世生活的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一些不信主的人，对吗？他们就是以为人死就是一白，就是可以说一了百了。他们也认为说人死如灯灭，永生啊是虚无的，哪里有天堂，对吗？哪里有这个地狱？所以很多人做就是他根本就是不需要去想这些东西。所以可是呢，这个作恶的人呢，他的报应不必等到将来。神就是有时候会将这个后果今生就让恶人能够什么尝到这个患难，这个困苦是外在的这个报应。但是我们就看见有一些作恶的人，你看他们做了恶，他们的内心什么内心的罪疚，对吗？虽然他关在监牢里被就释放出来，但是良心，神给人每个人都良心一直在责备他，对吗？良心一直在控告他。所以这些这些作恶的人，你看他们的心里就是受到很大的这些的，这可以说良心不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从罗马书第二章来看，神不单就是提醒就是犹太人，这里也提醒什么外邦人，更是什么提醒我们 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座的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神是什么？是公平的。神什么？他不会什么偏待任何的这个民族，对吗？救恩是由犹太人开始，外邦人什么也有份。审判是由犹太人开始，外邦人也什么逃不掉，只是什么那个顺序的这个问题。所以因为呢，神是什么？神不偏待人，所以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所以即使你是什么成为了基督徒啊，所以我们就是有一日仍然要什么面对这个神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也知道在圣经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这样说，一起来读来。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这个审判是跟永远灭亡是没有关系的，乃是什么？每个基督徒要站在神面前，那个是有关工作的审判，有关什么行为的这个审判。你在地面上信了主，你的行为还是乱七八糟，整天在背后说人闲话啊，虽然你得救啊，有一天你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神面前，那个是工作行为的审判。所以就是我们要有一天要面对这个神，将我们的一生就是所作所为来向这位神来交账。所以我们千万什么不可轻看，对不对？我们不要轻看，所以我们也不要心存这个侥幸。所以基督再来就是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是存着盼望等候耶稣基督再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局势，对吗？我们真的看到主来的日子是非常非常近的。就是请问你能够坦然无惧就是能够来见主面吗？可能不用等到号筒吹响，有些人每天都有人离开这个世界，对吗？所以请问你信了主以后，你能够什么坦然无惧的见这位荣耀主的面吗？你还是不敢面对他吗？所以让我们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处在今天目前这个非常的这个时期，对不对？所以你是否还想到主的日子什么还很远，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过去人也是这样，今天人也是这样讲，还很远啊，对不对？我还享受人生不够，对吗？我还没有结婚，对啊，我还赚不够钱，对不对？我们认为就主的日子还离我们很远很远。但今天我们看看今天这个世界上，就是看看今天的局势，你看见吗？2020年才过了，可以说今天几月？二月多吧，对呀、就是一个月多吧。你可以知道全世界竟然发生的什么事情，发生的可以说是很多啊。你要讲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堂道就讲不完，对不对？是不是？你看到澳洲的森林大火，难道南北极这个冰融化可以说加速，这个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看见美国的40年来最致命的这个疫情流感，对吗？就是到了1月11号，前年共有1300万的人受到感染，听说就有几千人都死亡。所以我们看见武汉，对吗？武汉200杀死，感谢主啊！我去年十月中我还一队人去探访，在那边武汉一个礼拜，十月中才回来，就上帝的脸也没有，对啊。所以你看，就发现回来以后，武汉就发生新冠这个病毒，对吗？现在已经夺走了可以说2000多条的这个人命，所以就蔓延人传人，很多国家都受感染，所以新加坡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看到昨晚就有多少起了，89起，对吗？感谢神也怜悯我们这个小国小岛。所以虽然有89起，但是就是还是有49位，就是昨天就可以说康复出院。就是有还有4位就是在加护病房，对啊，那个加护病房，其中可能一个就是孟加拉，他还是蛮严重的，可能他有其他的病症。所以这是给我们看到也影响很多国家。这个韩国忽然间也爆声，所以我们看见，你看还有这个1月3号伊朗少将也被暗杀，美意关系不断的升温，还有菲律宾的火山爆炸，还有东非什么东非遭遇25年来什么最严重的什么 蝗灾啊，对吧？有三千可以说600亿的蝗虫啊，听说会飞到欧洲，也会飞到亚洲来啊，对吗？蝗虫之灾啊，圣经有提到啊。还有加拿大人啊，暴风雪，对吗？暴风，西班牙的这个，还有这个风暴啊，还有啊，还有许许多多，还有希腊啊，过去也是有这个猪瘟，印尼是也有，还有很多这个洪水太多，还有很多地方陷坑啊，没有全部放进来，对吗？你看看全球的各地，你看暴风地震，对吗？地震圣经有提到，对吗？1月20号土耳其6.8地震哈，1月28号还有古巴7.7的地震，还有1月30中国西藏3.4，还有日本是有，中国新疆也是有，还有四川的地震，对吗？哈，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灾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太多灾难了，对吗？神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撒师在提醒，但平静的人还是不愿意悔改，对吗？神给我们安静休息，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人安静还是没有好好思考人生的问题，对吗？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意识到吗？我们可以说活在一个什么危机四伏的时期啊。2020年就是才开始一个月多，全世界可以说灾难连连啊，灾难连连啊，对吗？现在网际网络太多了，你可以看得到了，都拍出来了，什么怪象都有，没有一处这个平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我们就是不可以再什么沉睡了，不是叫你去睡觉啊，沉睡，我们的属灵生命都在沉睡啊。今天许多教会弟兄姐妹人多多，但是很多弟兄姐妹属灵生命都在沉睡啊，对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什么觉醒的时候，我们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的日子，什么很近很近的。所以让我们就是能够一起就是来反思啊，就是来回应，在我们就是面对神的这个审判之前，所以我们有三个重要的这个问题，三个重要的问题。所以第一，我们知道就是耶稣说世界上有苦难，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很无常的，但更重要的，你有把握得救吗？弟兄姐妹们，你有把握得救吗？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以说严厉还很重要的这个问题。所以你不能够觉得我好像得救又好像什么没有得救啊，不可以这样啊。得救就是得救啊，得救是得救，不得救就是不得救，没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状况的，对不对？得救不是什么，得救不是因为你在教会受洗，你在某某教会你有受洗的什么证书，你就可以拿到天堂去了，不是。得救不是说因为我有来参加主日学，我每个礼拜都有来敬拜，我都能够在那边唱诗，对吗？我有开口唱诗，我在这边读经，我在那边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东西什么只是得救的基督徒什么应该做的，所以并不是什么，并不是得救的那个途径啊。所以得救是什么？相信并且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什么个人的救主，生命的救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什么就是清楚知道自己的救恩的话，就是对得救不清楚，你对得救什么没有把握，请你今天你一定什么要搞清楚啊，啊，搞清楚啊，对吗？啊，只要你还搞不清楚，可以去找你们的牧师啊，蔡牧师，对吗？找教会的领袖，对吗？去找他谈谈，对吗？我相信牧师很愿意就是会帮助你的。第二，我们知道的确世界上有苦难，生命无常，谁是你每日的依靠呢？弟兄姐妹们，在困难中谁是你的依靠？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回转来仰望和什么依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这个困难中，今天我们不要什么再靠自己了，我们有神，对吗？ 我们怎么能够依靠他？所以让我们能够用我们信心，就是单纯的信心来依靠神，因为唯有他最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我们这位神他也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是最好的。所以依靠神的意思就是你要向神说，主啊，我的主啊，我不能，我有很多不能，对吗？但是你能。我们要这样对神说。第三，世界上的确苦难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生命是无常。你有善用你的什么年日吗？你有没有善用你的年日？我们今天还活着，还有一口气，对吗？都是什么？可以说都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我们活着的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啊，就是要荣耀神，我们都很清楚。那你想一想，我们都很忙，对不对？新加坡都是很忙，在忙什么呢？每个人都很忙，在忙什么？哦，特殊时期我们还在忙，神要你休息，人还是在忙，不要说。我们在忙什么呢？我们是为谁忙呢？请问，你为谁忙呢？单单为做自己吗？单单是为做自己吗？我们到底有多少成分可以说是为做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凡事要为主，对吗？今天我们真的凡事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为做主而做，你要多参与侍奉啊。今天教会的侍奉人太少，对吗？特殊的日子过了，我们又是这样回去老样。我们不积极侍奉，应该要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就是知道我们见主面，你一定要继续侍奉主，不要灰心。任何的情况，任何的遭遇，我都继续侍奉主，不灰心。别人拒绝你，但是神，只要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神还是能够死。所以今天在这样的时期，神保留你的生命，我们要从今天开始多参与侍奉。不要说你老还是有用啊，在家里好为祷告，祷告也是一种侍奉。不要浪费就是你的年日，让生命可以说是俯视空手，有一天空手见主面，那到头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今天求主的灵再次来感动我们，怜悯来帮助我们。所以的确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在地面上的这个生活，但我们若有什么把握，我们肯定我们自己是得救的，你就不会什么，不会害怕，肯定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以为我们预备什么更美的家乡，对吗？天家等着我们，就算中了就回天家咯，对吗？对吗？对吗？那些就是没有中的你要感恩，对吗？因为他没有信耶稣，他不可以死啊，对吗？我们中的我们是回天家还有盼，他们中了就完蛋了，他们死他们就灭亡，明白吧？所以今天有发生在教会没有什么稀奇的，所以是考验，对吗？我们有一位什么全能的上帝，为何你今天你不依靠他呢？而什么选择一个人什么孤单恐惧，就是地面在地面上面对这种无常的人生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谦卑来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啊，我不能，但是什么你能。生命短暂，所以让我们什么今天开始来善用什么神给我们的年日。所以不要老是围着我们自己忙碌，所以让我们起来好的殷勤来侍奉主。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什么为主忙，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同心什么合意，建立一间荣耀就是神满有盼望的这个教会。你愿意回应神的对你说的话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恩慈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下无尽的恩惠，我们求你这时刻再次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 和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主啊，许多时候我们明知故犯，我们藐视你自己的恩慈，我们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我们倒弃做。多少时候我们信主多年，我们仍然是令你痛心。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赐给我们力量，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要以行动来回应你在我们身上牺牲的爱。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靠主恩典殷勤的来侍奉我们的主。我们要全心全力的来敬畏我们的主，我们要一生跟随主脚中，直到见主的容面。我们要坦然无惧的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主，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祷告，阿们。好，请坐。Thank you.